您现在收听的是故事切入点。C.S. Lewis 说，喜乐不是简单的快乐，喜乐中含有切肤之痛。故事切入点带您切入平凡人士的喜乐光辉，不同信念活出不同故事。进入黑暗旷野不一定是故事的终结，同样挣扎，为何有人能活出光彩与盼望？故事原来可以这样写。
B 细胞呢，刚打完没多久，我就看到一个医院的这个 pharmacy 药剂的医护人员呢，就冲到我的病房问我说，你打 B 细胞的化疗针了吗？我说我才刚打完，然后他就一脸错愕的样子又跑出去跟刚刚帮我施打的这个医疗人员在讲话，但是从我在里面可以依稀可以听到，就是说他们在讲这一个针剂政府还没有批准，你们怎么可以打
先打，
然后就慢慢的他们就从小声，我就听不到声音了。是我跟我大女儿提说，没关系，我已经想好了面对最坏的一个结果，然后死亡对我来讲我可以接受，我也可以面对，但是我没有想象到我大女儿流着眼泪告诉我说，妈，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也许你可以挥挥手走，可是我们呢，我跟爸爸呢，我跟妹妹呢，你叫我们要如何自处，我们要怎么办，所以那个时候，在那个时刻我意识到，因为我是家里面孩子的精神中心，
对，你是他们的母亲，
我觉得我不能放弃他们，
对，
我也不能放弃我自己，甚至我有很多的好朋友，他们飞过来加拿大看我，
对，
然后给我鼓励，我的朋友我的家人没有放弃我，我自己怎么可以放弃我自己。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故事切入点，我是节目主持人施凌宇。对大多数人来说，一份预期中的人生蓝图就是按部就班的向前推进，完成学业，进入职场，结婚生子，看着孩子长大心里盘算着未来终于可以为自己做一点事情，可能去旅行进修，陪伴父母，投身志工，做一些一直想做可是却没有时间去做的事情。但是真正的人生往往不是这样，我们常听人说明天和意外不知道哪一样先来。今天的节目嘉宾 Nancy 就是毫无预警中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病所打乱，从手术并发症无法排便，到医生预告他可能终身需要装一个外挂带等等，一连串的打击完全超乎他的想象之外，生活整个失序。他说那一刻心里面浮现的是很多很多没有完成的遗憾，而看着家人的无助跟悲伤也让他难以承受。但是也就在那一段将近半年的住院过程当中， Nancy 开始从他人的苦难中看见力量。没有手没有脚的病患依旧笑脸迎人，在复健室里面不放弃，一直的努力。这样的画面触动了他，也让他开始反观自己是否长年以来的自我内耗，未曾察觉的执念才让他的身体最后亮起了红灯。圣经中有许多关于苦难的经文，比如说诗篇里面诗人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约翰福音里面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 Nancy 的信仰背景虽然不同，但是她的故事里面充满了基督教信仰中所珍视的价值，包括勇气，包括盼望，自信，爱跟重新出发的力量。她说那场病让她重生，不只是身体上的重建，更是心灵上的更新。他开始学会关照跟反思，学习放下执念，简化生活，活得更自在。他也不再等待生命的安排，而是选择主动积极，分享故事，分享盼望，也希望能够影响更多的人。 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起聆听 Nancy 如何从死亡边缘走回来，如何在无解的人生习题中找回一份对生命的热爱。
做了很多次 CT， 从我住院开始，很多的 CT、X 光，然后甚至这个肠胃的微创视镜的手术，但是呢都查不出来，医生也都告诉我说，好像都没有看到为什么会引发，就是我的这个没办法排泄的这个因素。
对，
所以呢，我就连我也没办法回答医生这个问题，但是呢，那一段时间呢，我肚子确实是觉得会有点疼，还是不舒服，所以呢，我就一再要求，住院的这一位老医生，可不可以再帮我再更进一步做一个检查？所以他就再把我送进去再做一个 CT， 结果这个 CT 呢出来，我想他拍到了问题所在。而之前的所有的 CT 片 X 光片好像都没有拍到所谓的问题针灸所在，所以呢他那个时候报告一出来，他马上跑进我的病房告诉我，他说我现在必须要让你做手术了，然后呢所以那时候我就被推进了手术室，然后开刀的医生当然他必须，我们开刀之前当然都会跟你交代一些事情，
对对对，
给你心里有一些准备，但是呢他也因为没开刀之前他不知道里面到底我的身体里面的这个肠胃的这个状况
大概是什么样子，
严重到什么样的一个，所以他只是做最坏的打算，他告诉我如果当我们发现没办法的时候，也许你可能我要面临的是一辈子有挂带的这一个东西，那我心里要有准备。那个时候说实在我并没有想很多，我也不知道我真的有的这个挂带我的以后的人生是会怎么样，我那个时候只是说就做吧，我没有选择，所以呢我那时候就送进去做了，以后医生呢后来出来我清醒以后，他告诉我说在我的小肠跟我的大肠这中间有一段神经坏死了，也就是因为它坏死了它没办法蠕动，所以它没办法做这个排泄的这个功能。但是呢之前呢所有的医生包括住院医生专科医师，他们都不相信免疫系统会去攻击肠胃的这种神经系统，所以呢但是后来他们把这一个切下来的这一个活体呢去做活检之后，也确定了免疫系统确实攻击了肠胃的神经系统。所以呢
就是确定了这个事实，
对，
确定了这个事实，
确定了这个事实。但那个时候我被推出来的时候是没有装那个挂带，但是呢医生他也期望说我接下来手术以后的这个一个礼拜两个礼拜有排气，因为有排气至少代表它是有一点
有在动嘛，哈，对
对。但是很不幸运的是我接下来的这一两个礼拜没有任何的排气，也没任何的这个排泄的动静，
是，
所以完了之后那个开刀的医生，我记得那一天他走进了我的病房，他对着我说他说他们该做的都已经做了，可是呢如今还是没有什么进展，他问了我要不要转去其他的医院试试。你知道吗，当我听到他告诉我说要不要再转去其他医院试试的时候，就在那一个刹那间，你知道我从住院一直忍到现那个时候的泪水突然就通然就流下来了，因为那一种是多时的这种等待变成了一种空。
对，
我那个时候本来觉得说啊，至少抓到了症结，
对
对，有了希望，好像就觉得我的希望一下子
又破灭
成了泡沫。对， 然后呢我就跟他讲，我说 我不转院，因为 我非常了解加拿大的医疗系统，因为你转院的过程其实结果都是会一样的，我要再重新从头来做很多的 CT，
你要重新重复你
对，然后每天要面对不同的住院医师，面对不同的医生，然后每天每一个医师进来我都要重新转述一下我的病情让他们知道，我心里都在想说难道你们都不看我的病历吗？
对，
但是他就是要我讲，你知道那一种每天我就要在这里面一直在徘徊我自己的病情，然后呢我就告诉他说我宁愿留在同一家医院，
你不转院，
纵使面临是最坏的结果我也接受，是这样子的。所以呢他们又召开了团队的这个开会，然后后来呢主治医师呢隔天就来到我的床前就跟我说了，他说他去查了一些案例，他提到说目前在这个世界上就只有五个类似我病情有被这个公布出来，
对，
刊登出来的
就是这个格林巴利症候群的这种病例，只有
对
只有，
然后这个影响到我这个没办法就是这个肠子的这一个神经系统损害到的这种病例呢，是大概有五例有被这个刊登出来，所以呢他向我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他告诉我说虽然我不是癌症的患者，但是呢可以试试用低剂量的这个化疗来治疗看看，所以呢那个时候医生呢他就开了两种治疗的这个针剂，一个是治疗 T 细胞，一个是治疗 B 细胞的，但这个 B 细胞的这个化疗针剂呢它是必须要医生提出申请然后政府要同意才可以施打的，是这样子。
所以 B 细胞的这个化疗针剂是还没有经过政府同意的，
就是说我
在那个时候
使用 对我必须要经由政府批准我才可以施打在我的身上、
所以这是就是个别案例，每一次如果有这样的病例的时候
你要
个别申请
要提出这个、对的
OK
那么这个所以呢我就先从 T 细胞的这个针剂化疗针剂开始，所以呢就是两个礼拜以后打了以后也没有任何的反应，
是
也没有任何的反应。
所谓的 T 细胞跟 B 细胞是什么意思，你可以稍微解释一下吗？就是体内两个在发炎的细胞是不是？
其实我们很多癌症的患者对就是说因为有一些这种 T 细胞它可能是产生了一些病变或者是一些什么，所以它这些针剂是完全针对这些所产生的不好的这些细胞呢来自救。通常现以目前来讲癌症患者他们通常在治愈他们这个案例的时候会采用这个治疗针对这个 T 细胞的针剂或者是其他的细胞的针剂。那 B 细胞是这个主治医师他开给我的另外一个就是要两剂
同时
使用的这个化疗针剂，是这样子。
对，
但那个时候T 细胞是都很正常可以施打，但 B 细胞就比较困难，必须要经过政府批准然后才可以施打的，是这样。因为它的控管它需要控管，
对，
是这样子。
对，那也因为 B 细胞的这个化疗针剂要实施，当时是实行很严格的控管，所以那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人为疏失的事情，你要不要描述一下？
是的，因为这是一个我自己也没有料想到的一个结果，因为打了这个 T 细胞的这个化疗针两个礼拜嘛都没有任何的变化，然后两周以后呢 这个护士呢就跑来告诉我说啊，我可以打 T 细胞跟 B 细胞。那我就认为说政府批准了 B 细胞的这个化疗针剂，所以那一天呢，哇，医疗这个人员呢要帮我就是全副武装，就因为要防辐射嘛。然后呢就是那一天呢大家就他们都穿了这个辐射服，然后把我推下去这个要打针的这个病房，然后打了 T 细胞的针剂完以后呢就打 B 细胞。但 B 细胞呢刚打完没多久，我就看到一个就是那个医院的这个 pharmacy 药剂的医护人员呢就冲到我的病房问我说，你打 B 细胞的化疗针了吗？我说我才刚打完。然后他就一脸错愕的样子又跑出去跟刚刚帮我施打的这个医疗人员在讲话。但是从我在里面可以依稀可以听到，就是说他们在讲，就是说这一个针剂政府还没有批准，你们怎么可以打
先打。
然后就慢慢的他们就从小声我就听不到声音了。所以呢你可以想到，就是说这是一种人为的疏忽。
对对，
可能是人为的疏忽，但是就是因为这一场人为的疏忽，那一天的晚上我终于等到了阳光，是因为我终于感觉到有少量那种要排泄的这种迹象反应。
哇，
你知道那个时候对我来讲就像中了乐透一样的高兴。
对，
这已经
是这是几个月以来，这个是我看看已经 六个月。
这个是大概我
六个月，因为你从
大概已经是在四个月左右的事情了。
四个月以来第一次有感觉肠胃有一点点痛劲。
对对对，那么那个时候呢我心里我就在想，也许是一场人为的疏忽，但也许有可能是一种神迹，而且是不可思议的一种奇迹。所以呢，因为那个时候像神经科的这个专家 的医生，我记得以后之后我回诊他，他来看我的时候，他总是每次看到我就会说奇迹啊奇迹，对着我就是喊 miracle miracle。 所以对他们来讲真的也是 miracle。 所以呢不可思议的，但是它发生了。但是之后呢政府也一直都没有批准这个 B 细胞的化疗针剂。因为
那你就打了那一针吗？就那天
就打了这一次，就改变了我的命数。
天哪
因为后来我听我的主治医师告诉我说，虽然他有向政府申请，但政府呢有给他回函说，等 T 细胞治疗一年左右，如果还是没有疗效
才可以
的话 ，B 细胞才可以打。但是因为人为的疏忽，我就像中了乐透一样，所以就在那一天晚上，我就有了一些反应，是这样子。那有了这些反应，
反应
之后，就慢慢的、慢慢的就会有少，就慢慢就开始增加多了。然后因为这个改变，医生他也在开始琢磨，因为我不是用静脉打那个TPM 嘛，那个营养剂嘛，
对，
因为这个东西呢，如果我要是出院回家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所以那个时候医生跟药剂营养师呢就商量，就是说我必须要开始调整我的这个施打的这个方案，是减少这个 TPN 的剂量，然后让我尝试着吃一点东西，因为我已经很久没吃东西了。
对，
我整整三个月没有吃东西，所以呢怎么让我的胃肠重新再去接受食物。然后所以呢那个时候他们就开了一些就是这个营养方面要遵从的一些方式，所以就慢慢就是调配 他们的两边的这个使用量。然后到我出院前，很幸运的就是说我的 TPN 可以完全拔除，然后我可以、靠吃东西来、支撑我体内的一些营养，是这样子。
那段住院期间，所以你住院大概有半年，
整整从前面一家后面整整大概加起来六个月。对，
那段期间哈，你跟你两个女儿还有先生有进行过哪一些谈话，还记得吗？
其实对家人来讲，其实他们很难跟我对话，是因为他们怕说可能他们讲的话会伤到我，或者是他们不知如何去表达他们内心的那一种心痛。
对，
我自己其实我是一直都是很独立的，带孩子带两个孩子，一直就是说也常常都是我自己在做一些决定，所以呢但是我深知一个母亲所扮演的一个角色，我知道只有我坚强，我的家人
才
会坚强。有一次 我很深刻的有一种内心的触动，是因为有一次我跟我大女儿提说、没关系，我已经想好了面对最坏的一个结果，然后死亡对我来讲我可以接受，我也可以面对，但是我没有想象到我大女儿流着眼泪告诉我说，妈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也许你可以挥挥手走，可是我们呢，我跟爸爸呢，我跟妹妹呢，你叫我们要如何自处，我们要怎么办。所以那个时候，在那个时刻我意识到，因为我是家里面孩子的精神中心，
对，你是他们的母亲，
我觉得我不能放弃他们，
对，
我也不能放弃我自己。甚至我有很多的好朋友，他们飞过来加拿大看我，
对，
然后给我鼓励，然后甚至很多好友短讯的鼓励啊，各方面的。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在想，我的朋友我的家人没有放弃我，我自己怎么可以放弃我自己？
是
不能啊，因为只有我坚强，我的家人才会坚强，我的孩子也才能坚强，因为我就是他们的一个学习的一个对象，将来他们踏出社会，他们才会很独立，才会很坚强去面对很多的事情，遇到难关他们才会去想办法，才会去解决。所以那个时候我非常明白知道，就是说不管面对什么我就是往前走，不能想太多，而且想太多了没有用的，没有用的。所以我一直都认为只能自己救自己，再加上医生这边他们的开的这些方案，各方面互相配合，你才有办法走出那一个困境，是这样子。
对，那这场大病啊，也让你好像是从鬼门关里面走一圈回来哈。那你你说这场大病好像是一场生命的洗礼，是一场人间修行的课程，让你遇见更好的自己，怎么说？
其实我是觉得人生就是很奇怪的，有很多东西你明知道它的道理，然后你好像就非得要大病了一场，或者是你碰到很大的变故之后，你才会去反思很多的东西。
比如说
然后呢，在住院这一段期间，我住过了医院很多层楼，因为不同的科系，所以呢我看见了很多的患者， 有无手足的、
嗯、
然后有病态很厉害的，但是当我看到他们的时候、嗯、他们还是可以坐在轮椅上面谈笑风生。你知道当我看到那一个情景的时候、嗯、我就会反问我自己，为何别人遇到的困难比我还大，而我到底在干什么呢、嗯、我到底为我自己做了什么呢、
嗯、
我自己为什么不站起来然后积极去面对他、嗯、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会觉得说其实这整个生病的这个生命路程就像上了一堂人生的这种修行的课程，从像你刚才提的从鬼门关走了一遭，所以有重生的这种机会，而让我觉得我可以突破以前我认为我们以前很在乎的一些东西，而到现在我认为其实我放下很多，因为觉得它的重量其实并没有想我们想象的那么重，而我们肩上所扛负的这些东西可以不需要那么多、嗯、所以呢在医院里面我所看见我耳朵听到的闻到的，而且那个时候不能吃东西，身体所感触到所有的疼痛，心所感受到的那一种，都每一种东西都很深刻的记载到我的这个思维里面，我会去感悟它、嗯、我会去反思、嗯、我忏悔，然后我会借由这些，然后我会让我自己产生一种正能量，然后回向我自己、嗯、然后因为这种回向、嗯、让我能自己很淡定的去反观自己，关照自己，所以我才会觉得认为说我看见了，我遇见了更好的自己。我也会有过一些害怕，我会害怕我今天晚上睡觉我看不到明天的太阳、
嗯、
我会害怕等不到我孩子的毕业典礼、
嗯、
还有我会害怕我看不见我女儿结婚的典礼，我也会害怕我有很多的遗憾我没有办法去实践。
这些害怕其实都是很真实的、嗯、因为我们人对不对，我们人都是会有软弱的嘛，你不可能永远坚强、哦、无论你的个性多坚强，但是我觉得在死亡面前就是完全暴露出我们里面的软弱跟有限。你是完全就是佛教背景的，那对基督教信仰的人来说，圣经里面也有讲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有基督信仰的人面对苦难会把它当成一个信心的考验，因为心里面有确据说主在同一条船上。那对你来说，你也觉得这对你来讲也是一场人间修行的课程，就是说经历了这一遭，走过这一遭之后，你看见你自己其实里面的那个力量是很强大的。
我鼓励我自己住院之后，
住院之后
尽量能在最短的时间之内能就是说恢复。所以呢我那个时候呢我参加了很多的，比如说我参加了佛光山的一些线上或线下的一些课程或者是活动、嗯、多接触一些人，然后我也喜欢画画，所以我有去参加社区的一些画画课，然后也参加了很多的读书会，然后分享我的这些心理路程、嗯、康复的这些时间里面呢，我尽量在生活里面去繁从简，然后去充实我们的心灵，然后呢、嗯、去感觉知足常乐。所以呢我觉得我放下很多，我觉得我以前在乎的也许现在对我来讲我觉得 OK 了。
大病后的 Nancy 珍惜人生里面每一次旅行的机会，最近在老公和一群闺蜜好友的陪伴下，她才刚刚结束一场一个半月的旅行。他们去了中国的南北疆，包括阿勒泰、喀纳斯、帕米尔高原、 盘龙古道等风景胜地，然后她又和老公到西安、成都、重庆、宜昌的长江三峡，再从宜昌回到上海。 Nancy 在传给我的短讯里写着，人生在不同的阶段犹如拼图，可能遗失了好几片，让我觉得有一些遗憾，所以对我而言，行万里路胜过读万卷书，因为旅游不仅仅只是旅游看风景，在旅途当中，可能因为一座城市、一座山、一方湖水、一条江河、一个人而有所不同的认知和感悟，这都是弥补我遗失的拼图片，因为就在此当中，人生的迷雾也会拨云见日。希望 Nancy 这个破茧而出的人生故事能够为您带来一些启发和鼓励。在这里要特别谢谢一位住在威斯康星州的听友 Winnie 云，他分享说故事切入点 Podcast 上许多故事在慢热的威斯康星州里成为他这个夏天的起点。谢谢 Winnie 的反馈，也盼望我们的故事能够继续在世界各个角落绽放光亮。谢谢您的收听，我是施玲宇，我们下次再会咯，拜拜。